应该同弟兄姊妹讲晚安嗬，不过我惊我讲完之后大家开始瞓觉，咁就唔得啦。今晚咧系2018年嘅大斋期嘅开始，咁所以咧我哋喺呢个特别嘅日子里边咧，我哋首先祷告，预备我哋自己，我哋去听上帝嘅说话。亲爱的主耶稣，我哋多谢你邀请我哋嚟到你嘅殿里边一同嘅敬拜，特别我哋开始呢一个大斋期遇苦期嘅节期嘅里边，让我哋带住虚心，让我哋带住聆听嘅耳朵，让我哋带住打开嘅内心去领受圣灵对我哋所讲嘅说话，既系对我哋每一个人个别要讲嘅说话，我哋要听嘅说话，亦都系对我哋嘅教会多伦多以马内利堂我哋嘅全体，你所要讲嘅说话。求你带住我哋呢个晚上，用你嘅真理围绕我哋，充满我哋，帮助我哋明白，帮助我哋遵行。听我哋祈祷，奉耶稣名求，阿门。今晚是2018年的大斋期的开始，或者可以叫做遇苦期的开始。由今天开始数，你数46日在你的日历那里，你就会数到去复活节。这46日里面减去6个的主日，6个的星期日，剩下40日。40日就是大斋期里面我们一同去预备自己，预备我们的教会去迎接耶稣基督从死复活的一个重要的日子。2018年今年的大斋期对我们的教会来讲也都有双重的意义。另一个的意义是一个3年主题的开始。今年年头我们呢是教会的堂议会的成员，连同牧师亦都咧有一啲应邀嘅弟兄姊妹，一共12人，我哋咧就参加一个嘅静修会。喺呢一个安静嘅里边，喺祷告等候嘅当中，我哋一齐咧从主领受一个信息。呢个信息系关于悔改、圣洁同埋奉献嘅信息。喺呢几日嘅退休会之后，我哋当领受呢一个信息，我哋翻到嚟教会就觉得不敢怠慢，咁咧就立刻安排喺未来嘅3年，由2018、2019、2020呢3年嘅大斋期里边，将会逐一同弟兄姊妹一齐嘅去学习，一齐嘅去思想呢3方面嘅主题，就系悔改、圣洁同埋奉献。今年2018年，我哋第一次，我哋第一个嘅大斋期，我哋会讲悔改，我哋会将我哋嘅焦点摆喺悔改。如果你有今日嗰个讲道嘅大纲，我都请你打开，因为咧呢一个系一个比较详细嘅一个嘅讲道嘅一个大纲，一个嘅内容。我希望你一路跟住吓，如果有需要嘅话，你都可以攞支笔记低。我好相信咧，上帝系会透过无论是今晚大斋期我们这个当悔改的主题，或者来紧在6个星期的大斋期的节期的当中，上帝是会透过他的信息对我们亲自讲说话。这几个的主日，这几个的在大斋期里面的讲道的系列，我给他一个总题叫做悔改的真题。悔改的真题，当我们讲悔改，我们第一件事，我们第一样东西要问要想的是什么呢？不是我们喜不喜欢，我们喜不喜欢，我们首先要讲的是究竟圣经讲的什么叫做悔改。在圣经里面什么叫做悔改，如果大家有印象的，我们很容易就会记得的，耶稣曾经在路加福音第5章32节说，我们一起读，我来本不是召义人悔改，乃是召罪人悔改。悔改是为了谁的呢？悔改是为了有罪的人而设，对那些 觉得一生都没有犯过一次的罪，对那些不觉得自己受住这个世界的罪恶所影响的人，这些人不需要悔改，他亦都不需要归正，甚至不需要神的赦免。悔改是给罪人上帝的一个恩典，但是对罪人来说，这个却是上帝所给的一个很独特很宝贵的恩典。人心的诡诈往往会将悔改、归正、赦免视为可有可无，但是一个的罪人，他就会知道人心的诡诈令到他知道悔改、归正、被神赦免是不可或缺。从亚当夏娃开始，我们的始祖开始，神就在历世历代当中呼吁人悔改，在历世历代当中呼吁人悔改。列祖当中的约伯曾经说到，他说因此我厌恶自己在尘土和炉灰当中懊悔。诗篇当中的大卫，他写了譬如说好像诗篇三十二篇、五十一篇，在他的诗歌里面他特别提到，他说他自己要向上帝亲自陈明他的罪，他不隐瞒自己的罪恶，他更加直认自己是得罪了上帝，以致当神责备他自己的时候，他认为上帝是公义的，以致当他上帝判断他自己的时间，他觉得上帝对他是清正的。到了新约的时间，记不记得施洗约翰？施洗约翰出来的时候就向众人说，我们一起读，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不单只是施洗约翰，耶稣基督对自己工作的了解都是相类似。耶稣曾经说，他说我来本不是要召义人，乃是召罪人。跟着他亦都向那些他所传道的人、跟随他的人讲，他说你们要奉我的名，耶稣基督的名，传悔改赦罪的道，从耶路撒冷起直到万邦。正因为是这样，所以我们去到使徒行传的时候，我们就读到耶稣的门徒、耶稣的使徒就正正是领受耶稣基督的命令，劝人什么？悔改。使徒们就说，对犹太人和希腊人就证明当向神悔改，信靠我主耶稣基督。弟兄姊妹，圣经里面所讲的什么是悔改？第一样东西我希望你记得，悔改是神从始祖开始对历世历代的人作出的呼吁。悔改是上帝对人历世历代的呼吁。第二，然而悔改的心不是从我们里面去发出来的。我们之所以有悔改的心，是因为悔改本身是上帝给的一份礼物。悔改是上帝给的一份礼物。我们再看多少少圣经好吗？保罗和提摩太曾经讲过，他说用温柔劝戒那敌挡的人，或者神给他们什么悔改的心，可以明白真道。不单只是使徒保罗，使徒彼得亦都说，他说神且用右手将他高举，叫他作君王、作救主，就是讲耶稣基督了，将悔改的心和赦罪的恩赐给以色列人。弟兄姊妹，悔改原来是上帝给人的礼物。正因为这样，所以当时初期教会的信徒见到有未信的人接受耶稣加入教会，他们就一起归荣耀给上帝。他们说什么？在《使徒行传》里面第十一章十八节，我们一起读，这样看来神也赐恩给外邦人，叫他们悔改得生命了。弟兄姊妹，当然这一切一切我们刚才所读的经文，其实都是承接，不是在新约圣经，而是在旧约圣经开始上帝对人应许的一个承诺而来的。记不记得 上帝在以西结书当中曾经承诺，他会在人的身上，他会在你和我的心里面去做这个悔改的工作。以西结书36:26-27，上帝说，他说我要赐给你们一个新心，将新的灵放在你们里面，又从你们的肉体当中除掉石心，赐给你们肉心。我必将我的灵放在你们里面，使你们顺从我的律例，谨守遵行我的典章。这个是上帝的应许，原来悔改是神给人的一份礼物来的。所以真实的悔改是来自上帝的怜悯。今日之所以你和我会有一个悔改的心智，不是因为我们里面自己产生而来，而是因为从神所赐的礼物。这份礼物不是任何罪恶当中，在罪恶当中软弱可怜的受造物，不是在罪恶当中的你和我可以靠着自己的力量而作出悔改的行径和选择。人的心你知道的，弟兄姊妹，总是紧紧连在罪恶之上，并且是想尽办法和原因给自己借口去辩护，为自己解释开罪。人的心里面其实没有任何的动机可以大到，可以强到一个地步去扭转人罪恶的心思和意念。这个我们必须要认清，这个必须要我们捉得紧。我们之所以有一个悔改的心智，或者这个的心态，完全是因为上帝首先工作。我们能够有这个悔改的动机，如果我们有这份的恩典，就必然是因为透过上帝对步向迈向死亡的人所表达的爱，没有第二个可能。如果今天你的心里面有一个悔改的心，唯一的原因是因为上帝对你的爱在你身上表达出来。当然今天如果有些人去要求你，是吧，要求你去做一些你不想做的事，我们必定会认为这些是大难的事，是强人所难的事，是不合理的事。但是悔改的心既然是上帝给的，弟兄姊妹你要听清楚，我不是讲紧宽恕是上帝给的，我不是讲紧那个的赦罪是上帝给，我讲紧的是悔改是上帝给的礼物。既然悔改的心是上帝给的，所以悔改的行动岂不是最合理不过？或者可能你未曾想清楚我在讲什么，所以你今晚没什么反应。我讲多次，如果悔改的心是上帝所给的，上帝要求人有悔改的行动，去用他所给的礼物，是不是最合理不过？今天如果我送了一件礼物给譬如说孙太这样，咁我都会关心啊，有冇用啊，好唔好用啊，使唔使得啊，咁样系咪啊？如果上帝今日俾咗一个礼物叫做悔改，但系原来我哋从来都唔拎出嚟去使用，从来都冇将呢个礼物去运用嘅话，呢个系一个浪费上帝嘅心意。弟兄姊妹，我再讲多一次，悔改是上帝所赐的，所以悔改的行动是一个上帝最合理的要求。上帝期待我们去使用祂给我们的礼物，这个本身是一个最合理，不是强人所难，不是要求一些不可能的事情，不是要你做一些你做不到的事。相反，这个是最理所当然，最合理不过的一个要求。刚才我们读一段又一段的圣经，我再讲，不单止讲紧宽恕赦免是神所赐，就是连真悔改的心智其实都是上帝给我们，亦都只可能是由上帝而来，所以他一定会加力，一定会帮助我们去成全这个悔改的行动。 弟兄姊妹朋友，如果咁讲嘅话，悔改岂唔系最合理嘅要求？岂唔系上帝对信主嘅人最理所当然、理所当然去履行嘅事吗？相反，弟兄姊妹朋友，真正嘅可怜系乜嘢？其实我一开始嘅时候，我相信弟兄姊妹听嘅时间都会有少少哽耳。真正的可怜是那些自觉一生从没有犯过一次罪，那些认为自己是不受这个世界罪恶的影响，那些以为自己是不需要悔改，也都没有需要归正和上帝赦免的人。他可怜的地方是他看不见，他不知道自己真正的本相是什么。这个是真正的可怜，这个是真正的可怜。讲到这里，我相信弟兄姊妹在座当中或者会在你里面有个这样的想法。牧师，我呢做了基督徒很多年了，不少神不喜悦的罪恶，那些坏的习惯，其实已经有所改变了在我身上。不过剩低落嚟嗰啲，牧师坦白讲，唔系我唔想，而系我唔能够改变。我已经接受咗呢啲缠绕我嘅罪恶，对我呢一个基督徒嚟讲，我只系求神原谅嘅啫。我唔可以再有啲咩嘅改变，我悔改亦都冇用。弟兄姊妹朋友，我相信这个是今日不少基督徒里面的心声。那些容易的我改晒了，那些我信主没耐的时间上帝已经帮助我清除了，但是就是有这一样，就是硬是有这一件，这么多年来我都没办法真正改变过来。我寻求上帝无数次，我寻求上帝的帮助无数次，我请求上帝宽恕我，我愿意悔改，但是来来去去我都是没有办法改变这一种生活的习惯和方式。弟兄姊妹，如果我们真的相信悔改的心智和能力是来自神的话，难道在上帝的里面会有难成的事吗？如果我们真的相信悔改不是出于我们，是出于上帝的话，悔改的能力也都是从上帝而来的话，那在上帝里面岂会有难成的事呢？会不会有一些罪恶是大到，是重到连上帝都帮不到我们去改变，或者帮我们去离开的呢？会不会的？会不会有一些罪恶是上帝都搞我不定的？不会的。或者那个问题我们要懂得问，那个问题可能不是我的心智、我的能力出现问题，而可能是在你里面一些假冒的悔改的心态和行径，原来这么多年都在蒙蔽你自己，而你是不知道。我一路以为我这样就是悔改了，我一路以为我这样去做，我这样去想，这个就叫做悔改了。但谁不知这个不是真的悔改，这个是假的，这个是冒牌的悔改，所以在你身上没有办法，始终没有办法发挥那个的功用，那个的效力。十七世纪的英国啊 ，Wilfred 在我们在座当中，我们刚刚讲紧教会历史，上个礼拜先讲完这一堂。十七世纪的英国有一群的信徒开展了，他们秉承了宗教改革运动的教义，但是他们做了一个的引申，他们更加注重的是个人的生活的虔诚，他们开展了我们后来称之为的清教徒运动。这班的清教徒对内在的反省、自我里面的省察有一个很深刻的体会。你读他们的著作，你会发现这些不是一般的信徒， 这些是很明白自己里面发生着什么事，这个是很清楚自己里面的挣扎的基督徒才可以有这样的体会和有这样的提醒。这一班的基督徒，这一班我们称之为清教徒的作者，他们的著作里面时常提了两样很重要的东西。第一，他提到原来真和假的悔改是有分别的、哦、原来真的悔改和假的悔改是有分别的，而且不单止有分别，而且我们做信徒是必须要懂得分别两者有什么不同。今天有很多基督徒，他很努力尝试去改变自己，但是始终徒劳无功，是什么原因？不是上帝的能力不够，不是上帝的帮助不到，而是他悔改的那个心原来是假冒的，他都不知道。他们怎样说，这班清教徒怎样去说这个真假的悔改呢？在你那个讲道的大纲里面有，在荧光幕上面我也都会慢慢打出来。真悔改，假的悔改。真的悔改的特色是什么？真的悔改的特色是会为自己的罪而难过，是会为自己的罪而难过。假的悔改是为罪所带来的后果而难过，懂不懂得听？知不知道有什么分别？真悔改是为自己的罪而难过，假的悔改是为罪的后果而难过。真的悔改是后悔自己行恶，假的悔改是后悔行恶而招损。用个例子，婚外情，婚外情。真悔改的人会为到他为什么要做个这样的决定而难过，而后悔，会觉得自己做一个很错的决定，会觉得自己对不住他的配偶，对不住他的家人。但是假的悔改是什么？他都会后悔、哦、他后悔为什么那天会被谁捉到，后悔为什么他不那么小心，为什么那次会被他找到证据，为什么这件事会爆了出来。真的悔改为自己的罪而难过，后悔自己行了恶，假的悔改是为个结果而难过，是为到因为行恶而损失而后悔。真的悔改是什么？真的悔改是为该受惩罚的自己而哀伤，假的悔改是为自己要受惩罚所以哀伤。真的悔改的人，他会承认，他会承认上帝的诫命对自己的定罪是公正的。我们刚才都读过诗篇51篇大卫的说话，是不是？我的罪常在我面前，当上帝的审判来到的时候是显为公正的。上帝没有审错人啊，上帝看见我而愤怒而恼怒于我是对的。但是假的悔改是什么？假的悔改是对认为上帝的诫命是对自己太过严苛，对自己太过的严苛。换言之，假悔改的人往往认为自己不是问题，那个问题是谁？是上帝。对一个真正悔改的人，他会看见罪的而且确是恶极。新约的圣经的讲法就是 Sin appears exceedingly sinful。 但是那些只会为世俗的事物而觉得可惜的人，那些假悔改的人，他会看见罪其实是令他愉快的，其实是挺好的。那个问题是，为什么上帝成日阻住我，成日不给我做这些事呢？最后，真悔改的人往往对那些隐藏的罪，他里面还有没有一些得罪上帝的地方，他敏感。他往往会为自己没有做到该做的事，没有做到该做的事而着急。假的悔改他都敏感， 佢都关心，佢都注意，但系佢往往系注意嗰啲明显嘅罪，其他人睇得见嘅嘢。佢会唔会系担心佢做咗唔该做嘅事？弟兄姊妹，你睇唔睇得见真假悔改嘅分别啊？我盼望你有机会翻屋企再重新留心睇下。当你睇嘅时间，问下自己：今日我为到某一件事，嗰、那个来来去去，我都冇办法喺上帝面前真正悔改，被上帝改变嘅嗰样嘢，我究竟存咗一个乜嘢心去求改变呢？我是觉得我自己得罪上帝所以悔改，还是我是怕有一日被人发现所以我悔改，是我不想在那个悔改的结果里面我受苦，所以我现在要改变，还是我为了自己而难过而忧伤，所以我求神改变？如果没有惩罚的话，真悔改的人仍然会希望从罪当中得着拯救，或者这么说，就算没有惩罚的话，真悔改的人仍然会希望从罪当中得着神的拯救，但是假悔改的人他会选择：哇，那还不做？世界假了，老衬了，都没有惩罚，那我就做了。存住真悔改的人会看自己所犯的罪是对神的冒犯，假悔改的人却是埋怨为什么上帝总是跟他过不去。弟兄姊妹，你看不看得分别？这个是清教徒在他们自己内省 的经验当中整理出来的一些宝贵的属灵教导，我们需要珍惜，我们需要分别。既然我们知道，第一，我们刚才说明白悔改是神对始祖对历代的人所作出的呼吁，既然第二我们知道悔改是神给那些不能自救的世人的一份礼物，既然我们知道悔改是上帝最合理的要求，因为他给的这份礼物，又既然我们知道怎样去分辨真假的悔改，我们可以从当中反省，现在我们就要进一步问第二个大的问题：为什么悔改这么重要呢？为什么神希望我们、渴望我们能够有一个悔改的人生呢？或者这么问弟兄姊妹，当一个父亲看见自己的儿子远远地走到去地铁的月台旁边，跳来跳去在那里玩，随时会跌落路轨的时间，为什么这个爸爸会大声喊停啊停啊停啊，这样跟自己的儿子说？又或者当一个妈妈，她留意自己的小孩子伸手去将有毒的清洁剂放在她的小嘴里面的时间，这个母亲为什么会大喊摆低摆低？为什么？你认为是什么原因？岂不是因为出于父母的关心、父母的爱？是不是同样是神的怜悯和慈爱令他发出悔改的呼吁，是上帝对你和我发出悔改的劝谕，对他自己所爱的人作出回转的呼吁。当然，如果我们半夜三更被人听见人大喊火烛啊火烛啊这样的时候，是吗？从你的美梦当中，是吗？哇！你嗰张吓唔知几贵嘅吓咩咩床褥啊，瞓到唔知几冧，嘎嘎声，乜鬼嘢啊？嘈冤巴闭吓，喺你嘅美梦当中被惊吓醒嚟嘅时间，好唔好受啊？半夜三更俾人嘈醒，一啲都唔好受。但系有边个会因为咁而埋怨嗰个将要救佢一命发出警告嘅人呢？他会不会出去闹他？嗌咩火烛啊？我喜欢死啊，得不得啊？会不会啊？ 我宁愿揽住我嗰张千几蚊嘅咩名牌床褥一齐死咪好咯，咁系嘛？你嘈醒我做咩啊？唔会噶，就算几唔舒服、几唔好受都好，佢都唔会埋怨嗰个愿意救佢一命而作出呼吁警告嘅人。嗰位曾经话：你们若不悔改，都要如此灭亡嘅主耶稣。你知唔知耶稣讲过呢句说话？你们若不悔改，都要如此灭亡的主耶稣。或者睇起上嚟好似好不近人情、好扫人嘅兴，但系呢个确实系神对我哋出于爱同埋保护嘅呼吁，系叫每一个嘅人免于陷喺永刑同埋永火嘅结局之中。弟兄姊妹，难道我哋会埋怨佢？难道我们会觉得上帝这样的警告呼吁，上帝悔改的呼吁是扫我兴？相反，我们要问的是什么？如果没有了悔改，我们真的会失去些什么呢？没有了悔改，我们会失去些什么呢？我想到这里至少有三样到四样。没有了悔改就冇宽恕，咩意思？当然，我希望各位听清楚，宽恕唔系来自你悔改嘅眼泪嘅，你唔系咧啊，肥肥肥肥，上帝就一定要宽恕你嘅。宽恕甚至唔系来自自己里边痛悔嘅心灵，宽恕系嚟自神，唔系嚟自你自己。宽恕是来自上帝，是靠着耶稣基督的宝血，是因为他代赎的缘故。所以今天我们进入大斋期，在大斋期的当中，我们会鼓励弟兄姊妹去做悔罪，去做祷告，去做禁食，去做私语。但是你不要搞错，禁食、祷告、悔罪和私语不会可以帮你换取上帝的宽恕的。但是被神称为义的人，上帝给他一份礼物，我刚才讲了的是什么？悔改。被上帝称为义的人总是会有悔改伴随他们，不会没有的。被上帝称为义的人一定会有悔改伴随他们，因为我们之前已经讲过，悔改是神赐给一切他所拯救的人的礼物。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渴望他所拯救的人好像他一样，同样恨恶罪恶，同样为到自己所犯的罪而痛悔。人愿意悔改，或者以为自己根本没什么需要悔改，当然不代表他真的没什么需要悔改。是不是很深？不是，我讲多次。人觉得自己没什么需要悔改，人觉得自己不愿意悔改，不代表他真的没什么需要悔改，是不是？可惜的是什么？这个不愿意悔改的人，他就永远没办法经历到上帝对他的宽恕。这个是最可惜的。没有悔改就没有宽恕。第二，当我们没有悔改的时候，你知不知道你失去什么？没有悔改，人可以继续有兴奋，人可以继续有欢笑，甚至可能会有快乐高兴的时候，特别他有健康那阵，特别他有钱那阵，但是这些都不是真正的喜乐，因为他里面的内心一日不得着满足。当他还有罪恨，仍然未曾悔改，仍然未曾完全的舍弃的话，他里面的控诉就会永无止境地追着他。这种的控诉永远不会停止，也都永远不会令这个人的内心会得着安宁。没有悔改，我们失去什么？弟兄姊妹，没有悔改，我们会失去真正的喜乐。 你不会有真正的喜乐。第三，没有悔改的人就没有进入天国的准备。耶稣离开的时候曾经之前跟他的门徒说，我去原是什么？为你们预备地方。夜晚好一点，原来弟兄姊妹的反应。其实不单止将来跟我们同在的地方是需要主的预备，原来将来要去的你和我都需要有所准备的，你知不知道？到有一天我们要回到天家的时间，到有一天我们要去到天国，进入天国与主永远的同住的时间，原来我们需要有所准备的。我们的内心是不是跟这个永恒的家乡那个的价值是不是一致？如果不是的话，恐怕天堂会是那些未曾预备好、没有作好准备的不悔改的人一个可怜的地方。当你当我今天如果仍然乱斩罪恶，如果仍然选择做不合神心意的事情的时候，你认为当你那天在天家的里面，那会怎样呢？如果我们现在都没有这个悔改的心，将来在天家当中，当我们坐在众圣徒和先知的座位当中，跟他们一起相处的时间，当我们跟着历代爱慕主、痛恨罪的先知先言一起的时候，你又认为那个生活会是怎样的呢？如果你毫无准备的话，如果在你这一世的生命里面没有作准备的话，你觉得你去到天家的时间会是一个什么的生活？一天我们不愿意悔改，你的主耶稣基督的福音都不会是你的福音。耶稣基督是带人离开罪恶的救主，耶稣基督不是使人留在罪恶的救主。弟兄姊妹，耶稣基督是带我们离开罪恶的救主，不是叫我们留在罪恶的救主。如果有人要留在罪的当中，如果有人要选择不悔改，到到审判的那日，慈爱的救主就只能够对我们讲什么？我们一起读，你们这被咒诅的人离开我，进入那为魔鬼和他的使者所预备的永火里去。不是牧师作出来的说话，这个是我们的主耶稣他自己亲自讲的说话。弟兄姊妹朋友，不要受骗啊，以为你能够在不悔改的生命的同时仍然可以有真正的喜乐，没可能的。不要以为你可以在一个不悔改的生活的同时仍然可以得着真正的喜乐，这个是没可能的。在不悔改的生活里面，越来你的内心就越没有喜乐。到有一天，不一定是有一天，可能现在都是了，你年老发白的时间，当你发觉你不能一如以往去你想去的地方，做你想做的事情的时候，你突然之间会发现罪恶、可怜就突然之间好像贼一样冲入你的生命里面去追着你。没有悔改，永远不会有真正的平安。不愿意悔改的人，永远不会有真正的平安。弟兄姊妹朋友，我时常记得耶稣说的这个的比喻，就是山羊绵羊的比喻。不知道你记不记得呢？在末后的日子，一边是得着主所拯救的绵羊，另外一边是没有救恩的山羊。耶稣讲这个比喻的时间，特别提到那些羊的反应是出人意外的。 他们不知道，他们很出奇，他们的结局是这样。当我读到这些羊的意外的反应的时间，就提醒我，我知道在那一天将会有很多 surprise。 什么 surprise 啊？在得着耶稣拯救的那些绵羊的当中，将会有一些我一直以为是应该在他的左边是哀哭切齿的那些人，竟然原来是上帝的绵羊得着拯救。同样我亦都会预期有一些在我看来是都挺好的基督徒啊，在你看来都是不错的基督徒啊，都应该会是上帝的右边那些啦。啊，谁不知竟然在上帝左边的山羊当中哀哭切齿。但不论有多少 surprise，不论有没有最后的 surprise， 有一样东西我可以肯定，在耶稣讲这个比喻的当中，我可以很肯定在末日里面是一定不会见到的。不会见到什么？就是在蒙主拯救的绵羊之中，不会有任何一个没有真正悔改的人。我再讲多次，在上帝拯救的绵羊之中，是不会有任何一个没有真正悔改的人。弟兄姊妹朋友，你知不知道？当你选择的时候，你懂不懂得选择？完结的时候，我们再读一次耶稣的呼吁，好吗？《使徒行传》26:20，亦都是使徒的呼吁，亦都是秉承耶稣的呼吁。我们一起读：应当悔改归向神，行事与悔改的心相称。《使徒行传》26:20，我们同心祈祷。神，我多谢你，因为你在这个今年的大斋期的时候，你提醒我们以悔改为题，我们一同的反省。我盼望这个的开始只是一个起头，是一个呼吁弟兄姊妹认真检视自己内里生命，并且作出悔改行动的一个开头。往后我们还有好几个星期，我们还有很多的说话，很多的经文，很多的真理，我们需要一同的学习。但我恳求你在这一刻，你就预备人的心，你给我们听得清楚，悔改是你对历代历世历代的人所作出的呼吁，悔改是你所赐的礼物。既然是你所赐的，你盼望我们去运用，亦都是合情合理的。神啊，你渴望我们今天能够悔改，因为你知道如果我们不愿意悔改的话，我们失去的比我们所留恋眷恋的实在损失是太多了。当我们不愿意悔改的时候，我们就没办法得着你的宽恕。当我们不愿意悔改的时候，我们就没办法经历从主而来真的喜乐。当我们不愿意悔改的时候，我们就没有这个从你而来的平安。当我们不愿意悔改的时候，实际上我们就没有为到我们将来进入天国而作好准备。神啊，你一次又一次，这个晚上你继续向我们发出这个呼吁，这个的邀请。神啊，让我们看清楚我们今天这个悔改的心是不是正，我们有没有一路被假的悔改去蒙蔽自己。今天我很相信我们每一个做基督徒的，总有一些的事，总有一些的问题是缠绕了我们大半生的，是我们没有办法可以处理的。但我们相信深信在耶稣基督里面是没有难成的事。既然你给我们悔改的心智，既然你给我们悔改的能力，我们一定能够靠着你而得着这个悔改的机会和改变。神啊，求你对我们说话，求你帮助我们再一次捉紧悔改的真谛。 主，我们多谢你听我们祈祷，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求，阿门。